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善财和龙女领着天兵天将打败了青狮和白象，只可惜呀、没把这两个妖孽给活捉，反倒叫他们给跑了。他们这一跑，那么庄王究竟被关押在哪儿？两位公主又被他藏在何处？一概不知。所以尽管打了个胜仗，大家伙儿也并没觉得多高兴。王灵官一看，不管怎么说，现如今呢是把青狮和白象打走了，那么不能老让人家这援兵搁这儿待着。人家红孩儿也好，北海龙王也好，各自还有各自的事儿。所以呢，王灵官代表天兵天将表示感谢，红孩儿和北海龙王相继告辞，各回各处，咱不必细表。单说剩下的王灵官和善财和龙女这些人坐下来一研究，王灵官就说了，说现如今我们虽然大获全胜，但是被青狮和白象给跑了，我无法向玉帝交旨，所以啊我还不能走，我还得留下来把青狮和白象抓着，这才行。善财和龙女一听，说王灵官，我们也不能走，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抓住青狮和白象，关键还得把妙庄王和两位公主等人解救出来。可现在青狮白象跑了，这上哪儿去解救妙庄王？仨人一合计，善财就说了，说不如这样，王灵官，您领兵带队依然驻守百花谷，我和龙女呢回香山寺跟妙善娘娘做以汇报，看看娘娘有没有什么高见。那好吧，就这样，王灵官领兵带队依旧在万花谷找寻，善财和龙女呢脚驾祥云赶回了香山。这就接上前文书那茬儿。妙善一看，哟，善财和龙女回来了，正要询问是怎么回事，善财和龙女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的给讲了一遍。妙善一听，哦，原来是青狮和白象做的怪，怪不得这庄王，我掐算的时日应该到香山没到，这半道上出什么事儿呢？一想啊，既然青狮和白象是如来佛门前的两个神兽，干脆我还是去找如来佛吧。就这样，妙善呢来见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情况给讲了一遍，说你看看你门口的两个神兽现在在下界为妖兴风作浪。如来一听，哦，这怎么可能，他不在门口吗？还在门口把门吗？细一看，这才看清，原来呀，青狮和白象临走的时候用两块泥糊成自己的形状，在施以法术瞒过了如来。如来呢也是大意了，万没想到自己去赴宴的时候，这青狮和白象能趁这个节骨眼儿下界为妖，而且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如来呀觉得这脸面无光，自己是管教不严，于是乎呢让四大天王协助妙善去擒拿青狮和白象。这四大天王一听，什么让我们听这妙善的，仨鼻眼多出这口气，他算个底儿啊？我们四大天王位列仙班，法力高强，让我们听一个女人的，这心里面可挺不高兴，但是呢又没办法，只得暗气暗憋。四大天王心说，嗯，妙善你挡着，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让我们四个大男人听一个女人的指挥，你等着，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这茬儿给找回来， 非把这面子我给你卷回来不可。结果留下个梁子了。到了后来，这四大金刚闹普陀，还真惹出一场祸患来。有人问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哎，咱们在这儿先给您说一说。后来妙善被封为观音，他的道场呢是普陀山，所以就在这普陀山，观音菩萨是讲经说法，普陀山呢也就成为了灵山圣地。不仅呢，人间的众生到普陀山去听观音说法，就是天界的这些神灵也愿意赶赴普陀。这普陀山成了远近闻名的海天佛国呀，岛上花木丛生，山里面是飞禽走兽，海里面是鱿鱼龙虾齐聚于此。守卫在须弥山南天门的四大金刚听说这普陀山有如此的威力，这心里面是半信半疑，再加之是观音坐守普陀山，四大金刚这心里面是不服不忿的，心说一个女人，想当年的妙善何德何能有如此的威力呢？究竟是真是假呢？还是世人以讹传讹？我等啊得亲自去看一看，得去试一试这观音的法力如何。这也是因为当年如来派四大金刚跟随妙善去捉拿青狮白象留下的欠茬。这四大金刚各位不陌生，我们在佛经的故事这套书当中对于四大金刚呢做了详细的介绍，在这儿呢我们再简单的跟您说一说。四大金刚又叫四大天王，他们的任务呢是守卫四方，守卫东方的是东方持国天王白脸手持琵琶，守卫南方的是增长天王青脸手持宝剑，西方的是广目天王红脸手持紫金龙，北边的是多闻天王绿脸手持混元宝伞。四大天王呢威风凛凛，身高体壮，力大无比，而且是法力无边。这四位一研究，咱到普陀山去看一看，会一会这观音。嗯，那哥仨一听，好，我们到底要看一看这观音有何本事。就这样，四位天王各持兵刃，架起云头，飞临普陀山。四大天王但见普陀山古木参天，花草繁盛，寺庙林立，道路齐整，好一派佛境圣地。四大天王化身为游方僧，落下云头是沿街观看，走来走去不觉得日进晌午，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神仙也是一样，就觉得饥肠辘辘，老肠子老肚子直打架，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不动了。这怎么办呢？天又热又没饭吃，往两旁一看没有人家，这人要说个饿是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心烦气躁，原本的那些威风，原本的那些豪言壮语，现如今呢都没了。四儿一想，这怎么办呢？增长天王就说，什么鬼地方，连个斋饭都吃不上，连个好人家都遇不到。广目天王也说，哎呀，这真是的，别的地方请我们来我们都不去，你说到了他的普陀山我们受这样的待遇，这是何苦来呢？等一会儿，一会儿见着观音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多闻天王和持国天王也连连点头称是，哥四个这嘴里面嘟嘟囔囔是怨声载道。其实四大天王一到普陀山 观音呢就已经知道了，而且知道这四大天王这是诚心来找茬来的，所以啊，观音菩萨呢也想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再加之普陀山正好缺护法大将，观音有心把这四大金刚啊给他们留下，但是还得让这四大天王心服口服。老话说，能够一服，绝不可亚服。你得让人呢从心底里服气，倘乎仰仗着武力，哎，把他给亚服了，早早晚晚还得起事儿，怎么办呢？观音一想，我呀得使一巧计。按下观音怎么使计，咱且不提，单说这四位天王边走边骂，越骂越恶。走来走去，前面闪出一片紫竹林，打这紫竹林里面飘出了一股香味儿。四位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这是谁家做饭了？饭刚做得那种米饭的香气。哎呦喂，把这四位啊给馋的是无可无不可。原来啊没找着劲儿，没闻着饭香，这四位还能坚持坚持。这一闻着饭香，是一点儿都坚持不了了，两条腿不听自己的使唤，顺着香味儿可就找来了。就发现在紫竹林的深处啊有一个茅草屋。这茅草屋啊举架不是很高，一看这户人家可能啊也不是怎么有钱，十分的简朴，外面呢一个小院儿。这香气啊就是打这茅草屋里飘出来的。四大天王离远一看，就发现在茅草屋里有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那烧火做饭。这个妇女穿了一身白呀，眉清目秀，神态端庄。现如今这四大天王饿的也顾不上这男女有别了，还没敲门呢，四个人就先进了院了。施主，女施主，阿弥陀佛，我们四个是路过的，走在这儿呢就觉得腹内饥饿，但求施主能够施舍给我们一碗饭吃。这四位啊心里还画魂，心里话说，我们这么一说，人家同意不同意？人家倘乎同意还则罢了，要是不同意，我们四人也不能抢。这要传扬出去，四大天王抢老百姓的饭，神仙抢百姓，这好说不好听，是丢人现眼。这四位平时呢净说上句儿，在天庭之上周围的那些人是溜须捧声，今天头一回说这种话，所以啊还说得很不自然。没想到话音刚落，这个中年妇女一看，哦，你们想要吃这锅饭呢，好啊，你们进来吧，没问题呀。四大天王一看，先说这行，哎啊，感情这普陀山的老百姓哎也挺不错，你说我们要说个吃饭，人家奔都没打，好好好。说是好，可是四位发愁了，这茅草屋啊举架太低，门太矮，这怎么办呢？四个人低着头弯着腰，还得侧着身才能挤进这茅草屋。可是等他们挤进来之后，就觉得这屋子其实很宽阔，四个人往屋当中一坐呀，还有富裕，谁也碰不着谁。甚至于抬头一看的时候，也发现这房梁举架可不低。四人这心里就一画魂，心说这怎么回事？我们可在外面看的时候，这茅草屋可挺小，举架也不高，我们进来的时候都是低着头弯着腰侧着身，怎么进来了这屋就变得这么大呢？其实这里面就有原因，你也不琢磨琢磨，面前的这个人儿是一般人吗？倘乎要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有这样的房屋吗？可是眼下四大天王是饥肠辘辘，这脑子里面稍微的合计了一下， 没细想，先吃饱再说呀。往那儿一坐，中年妇女一乐，四位请稍等，把这锅盖一掀开，四人一看，嘿，这大米饭呢，瞅着都直冒油，直闪光啊！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从来就没见过这么香的大米饭。那个说，这四大天王也太不长脸了啊！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一个大米饭至于乐成这样吗？您别忘了饿了，您别忘了那句话，叫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呢。你架不住这阵儿正需要吃饭呢。时间不大，中年妇女给他们四人一人盛了一大碗，哗，这四人也顾不及形象，端起来就吃啊。中年妇女一看，心中好笑，我说四位别着急，慢慢吃，一定叫四位吃饱了，哎，多谢多谢。中年妇女一看，我要在这儿，恐怕这四个大男人呢放不下这面子，这架子还得端着，干脆啊我出去一趟。想到这儿，把旁边那竹篮拎起来了，四位啊，饭就在锅里，四位吃完了就自己盛，到我家可千万别客气。哎哎，好说好说。这妇女拎着竹篮出去了，四大天王一看没人跟这看着了，吃吧。尤其这东方十国天王一转圈就是一碗饭呢，吃完了一看那自己盛吧，就来到这锅边上。这妇女临走的时候怕这饭凉了，所以把这锅盖给盖上了。东方十国天王一手端碗，一手去抓这锅盖，可是他伸手一拿，这锅盖没拿起来呀。十国天王一纳闷，心说这锅盖我怎么拎不起来呀？啊，我没拿住，手太滑，这回好好的拿，问拎了两拎，愣没拎起来呀。十国天王把这碗放下，俩手抓这锅盖，问问起了两起，锅盖没抓起来。可是他还饿呀，没吃饱啊，眼睁睁的大米饭就在切近，就是盛不到碗里，他能不着急？尤其提鼻子一闻这米饭的香气，呵，这东方十国天王更饿了，这怎么回事呢？他这一纳闷，被西方广目天王看见了，一转身，哎，我说你怎么了？这锅盖拎不起来了。广目天王一乐，你说你多废物吧啊！得亏这女施主出去了，这要被人家看见，还不得笑掉大牙呀？传扬出去，四大天王连个锅盖都拎不起来，你还活不活呀？我这可就是拎不起来嘛，废物！你起来看我的。广目天王这碗饭也吃完了，端着空碗也来到这灶台边上，瞅好了啊！干点什么也不行，哎，瞅我，广目天王拎了几拎也没拎起来。十国天王一抱手，哎哎哎哎，吹，继续吹，呵，刚才把我给损的啊，多能讲啊，这么不行，那么不行，这么丢人，那么丢脸，你来呀，你端起来呀，你不也没掀起这锅盖来吗？你那本事呢？巴巴说人，你这回怎么办？让东方十国天王一损，西方广目天王这脸儿有点挂不住了。我去，本来广目天王就是红脸儿，再让这十国天王一损，变成紫脸儿。那两位天王也听见了，怎么了？来，我们看看。把饭碗都撂下，也都过来了。你看这锅盖拎不起来，不能吧？那二位也试了试，果然拎不起来。哥四个抱着手，瞅着这锅运气。哎呀呵，见了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来来来来， 咱一人先一边，哥四个一起努力。
对对对，
哥四个都上了这锅台了，双手嵌这个锅盖的缝，来来来，走，来来，使劲，一二，哦，四个人卯足了劲儿，这锅盖才离开锅呀，有一寸来高。可是这么矮的距离，这饭也盛不出来，你这怎么办呢？再想往上抬，哥四个可没劲儿了，一松手，这锅盖又恢复原样，把这四人给累的坐在地上直喘气。心里话说，这锅肯定有毛病，这是怎么回事儿？四位将军就抬不起这锅盖。这个时候，广目天王就说了：“我说诸位啊，十有八九是那个女人搞的鬼呀，要不然你说这锅盖怎么就拿不起来呢？”十国天王想起了，对，我看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咱就说这屋子吧。十方才咱进来的时候，你说低着头、侧着身、弯着腰，这么小的屋子，可是咱四位进来，哎，装咱们四位绰绰有余，你说怪不怪？再说这个女人，我们管她要施舍饭，她奔儿都没打，把我们骗到这屋子来，结果让我们丢人现眼，肯定是这女的使得坏。对对，哥四个也都来了气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先得吃饱啊，就去抬这个锅盖，几次三番也没抬起来，累得哥四个哭啾哭啾往地上一坐，净剩下喘气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中年妇女呀、提着这竹篮回来了。等进来一看，这四位东倒西歪，中年妇女乐了，哎，我说四位将军怎么吃饱了？哦，在那儿休息呢，是不是？四人一听鼻子没气歪，谁吃饱了啊？四人心说，你到底是谁？